和大家一直在探讨中国一百年来所走的弯路。之所以追求民主而不得，有很多原因。除了盲目崇洋以外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儒家文化里的性善论。从性善论出发，总希望有好人、圣人来管理社会，对领袖人物总以好人、圣人来衡量，结果反而是伪君子泛滥，阴谋家得逞，人民转来转去还是生活在苦难和公平的社会中。其实儒家文化制造伪君子，早在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泛滥成灾了。从公元前开始，改革儒家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制和伪君子做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。但是在儒家文化的框架内改来改去，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。原因就在于儒家文化和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一样，政教合一，用道德标准代替政治和法律，以性善论为基础，无视人性的其他方面，给政治和法律制造了混乱，给伪君子和阴谋家制造了条件。政治和法律混乱的副产品就是伪君子泛滥。有人议论说，西方民主制的哲学基础是性恶论，这也不对。民主制的哲学基础是充分估计到人性的真实面貌，准确地按照人性的特点设计制度，达到可行和可靠的目的。民主制度的基本设计并不是人民做主，而事事人人都有制约。人民做主是民主的主要目标，是原则，达到这个目标的各项制度设计原理就是制约。这个原理的出发点就是人性在一些条件下表现出的是善，在另一些条件下表现出的可能就是恶。例如贪污腐败，天生的恶棍是没有的，可是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情况，当人们对某些贪官咬牙切齿的时候，他的亲戚朋友们却在真心实意地喊冤，说他是个好人，一肚子善心，乐善好施。就连希特勒都有温情脉脉的一面，毛泽东看戏都为古人流泪呢。但是为什么被说得这么好的人会干出贪污腐败冷酷无情的事情呢？仔细研究会发现，是制度环境允许甚至引导他们犯下了罪行。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，无所谓善恶。当人们遭遇现实中的问题时，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办法可能有很多种，有时候采取善的办法可能很麻烦，还不一定成功。如果制度和环境允许人们采取恶的办法，一些人可能因为道德戒律宁可选择失败，而另一些人就可能选择采取罪恶的手段。这就是制度和环境引导人们向恶的作用。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是主动的，也是很有限的，甚至是很容易伪装和欺骗的。这就是社会需要政治和法律的原因。各种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为了制造被动的约束，也就是制造外加的强制力，引导人们向善而不是作恶。政治和法律又有所不同，政治制度是用来约束那些管理社会的人，操作这些制度的人必须和管理社会的人分开，以免他们狼狈为奸，官官相护，失去了相互制约的作用。中国的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，设计了官僚制度来分散职权，层层监督，相互制约，最终裁判权由皇帝代理人民行使。在皇帝明治的时期，社会管理的还算清明，但很难保证所有的皇帝和所有的时期都很明治。皇帝又不能换，皇权制的稳定基于皇帝一身，这就是极端稳定的制度反而经常不稳定的原因。中国古代政治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官官相护，欺上瞒下，官僚分权的制约作用很难落实，偶尔出个包公、海瑞，其实在官场中也很难生存。这是仅仅靠道德约束、舆论宣传无法解决的难题。监察御史的制度也解决不了政治家们私下交易、互相包庇的难题。原始民主时期的登闻鼓、诽谤墓都成了衙门里的摆设，像古董一样只有观赏价值了。西方人设计出的民主制度恰恰解决了制约这个根本的难题，对人们争权夺利的本性不是抑制而是利用，制造出多党制来相互制约，利用不同党派争权夺利，落实了相互监督、互相制约，使争权夺利被引导到善的路线上去，而不至于产生恶的结果。当然，政治敌对的双方都会觉得对方很恶，但对社会和人民来说，得到的是渔翁得利的好结果， 是把最容易骗人的专家们监督得严严实实的好结果。表面上看，儒家文化和政教合一是求善反而得到的是恶，民主制是制造不团结，求恶反而得到的是善，所谓性恶论的说法正是这种表面文章的结论。